一次是在夜里，我仍然和他在一起。埃尼斯已经到了，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。他，我姨奶奶和我，大家一起和朵拉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。我们谈的不多，可是朵拉很满足，很愉快。这时又剩下我们两个了。这时我已知道我的娃娃妻子就要离开我了吗？他们已经这么对我说了，他们说的和我想到的并没什么两样，可我绝对不会用心去接受这真话。我不能体会它的含义。那一天里，我已经好几次走开去躲着哭。我记起谁曾为生者和死者别离时哭，我想起那仁爱同情的故事的全部情节。我想让自己想开些，也想安慰自己，我希望我多少能做到这点。可我内心不敢去肯定的是，那结局是不可避免的。我握起他的手，我拥有他的心，我明明白白看出他对我的爱。我不能放弃他可以不死的那种渺茫而暗淡的希望，他像一个影子在我心头徘徊。我要对你说话，大肥，我要对你说一点我近来总想说的话，你不介意吧？他温柔地看了我一眼。介意，我的宝贝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，也不知道你有时是怎么想的。也许你已经时常那么想了，大肥，亲爱的，恐怕我活着时太年轻了。我把脸挨近贴到他枕头上，他注视着我的眼睛，很柔和地说话。他继续说时，我渐渐心碎地觉察到，他把他当一个已故的人在说了。我亲爱的，我那时太年轻了，我不仅仅说是年纪轻，还说经历浅，思想幼稚，以及一切。我那时是那么一个小傻瓜，恐怕我们最好只是像小男孩和小女孩那样恋爱一场，然后忘掉他。我已经开始想，我并不适合做个妻子。我使劲儿忍住了眼泪，然后答道：哦，朵拉，我的爱人，也正像我，并不适合做个丈夫啊。我不知道。他照老样子摇摇卷发。也许，可是，如果说我适于结婚些，那我也许会让你更适合些呀。再说，你很聪明，而我从来都不。我们已经很快乐了，我亲爱的朵拉。我过去很快乐，非常。可是，随着岁月流逝，我亲爱的孩子对他的娃娃妻子也会厌倦了。他越来越不能成为他的伴侣，他也越来越感到他在这个家中的欠缺。他不会被改进什么了，还是听凭自然吧。哦，朵拉，最亲爱的，别对我这么说，每一个字都像是责备。不，一点也不是。他吻着我答道。哦，我亲爱的，你绝不应当受什么责备，我也太爱你了，绝不会认真除了漂亮，或者你觉得我那样，认真就是我唯一长处了。我不会认真的对你责备一个字。楼下是不是太冷清了，大肥？非常非常。别哭呀，我的椅子还在那里吗？
就在老地方，
我可怜的孩子哭得多痛苦啊。别哭呀，别哭呀。喏，答应我做件事。我要对爱丽丝说点话。你下楼时就这么告诉爱丽丝，请她上楼到我这儿来。还有，我对她说话时不准任何人进来，哪怕是姨奶奶也不准。我只要对爱丽丝一个人说话，我要单独对爱丽丝说话。我答应说她一定马上回来，可是由于伤心太甚，我不能从她身边走开。我说了，还是听其自然吧。她一面搂住我，一面低声说道，大肥，再过一些年后，你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爱你的娃娃妻子了。而且，真再过一些年，他一定会使你难堪、失望。你也许还不像现在一半这么爱他呢。我知道，我太年轻，太愚蠢，还是听其自然好。我走进客厅时，爱丽丝在楼下。我向他执行了我的使命，他上去了，留下了我和基普。基普那中国式的房子在火炉边，他躺在他的绒布铺位上，烦躁不安，昏昏欲睡。高高的月亮光而皎洁，我向窗外夜色望去，又马上落下了热泪。我那缺乏修养的心受到了很沉重很沉重的责备。我坐在火炉边，怀着朦胧的回忆，回想起我们结婚以来我心头暗暗滋长的感情。我想起我和朵拉之间的每桩小事，感到小事构成整个生活这句话的真理性。我那亲爱的孩子，我最初认识他时的影子不断从我记忆大海里翻腾出来，经我和他自己年轻时爱情的渲染而仍有无限魅力。如果我们只是小男孩和小女孩那样相爱，然后忘记他，这是不是真的要好些？缺乏修养的心，回答吧。时间怎样过去的，我不知道。终于，我被我的娃娃妻子的老友的叫声惊醒了。他比先前更烦躁了。他爬出他的房子，朝我看了看，又往门口方向走，然后哀哀地叫着想上楼。今天晚上别上去，基普。今天晚上别上去。他慢慢走到我身边，舔着我的手，抬起那目光迟钝的眼睛看着我的脸。哦，基普，也许再也上不去了。他在我脚前趴下，像是要睡那样伸展开身子，哀叫了一声，他死了。哦，爱丽丝，看，看，这儿，那张满是怜悯和悲伤的脸，那如雨一般落下的眼泪，那使我感动的沉重沉默，那举向天空的庄重的手。爱丽丝，完了，我眼前一片黑暗，有一段时间在我记忆中是片空白。